另一档案，我是 Mike。 1988年5月13号傍晚，美国维珍尼亚滩市一个超市停车场，在超市买完东西的 Roxanne 挽着手袋，拎着大包细包走向自己的车，将东西放好之后， Roxanne 上车准备回家。这个时候一个男人走过来，向他开了两枪，抢走手袋逃离现场。警方赶来之后， Roxanne 已经没了呼吸，周围有很多人，他们都表示见到案发经过，警员即刻同他们一一录口供。不过似乎所有人见到的都不一样，说作案人是高的、矮的、肥的、瘦的，青年、中年、老年、白人、黑人，各种讲法都有。警方很无奈，不过好彩有一样东西可以肯定的是，很多人都见到作案人是上了一架黄色的车，虽然没有人记得车牌。警方检查死者的车，他们初步判断作案人为了抢他的手袋而杀了 Roxanne。 由汽车登记发现，架车属于受害人 Roxanne 和她丈夫海军中尉 Michael。 警方去到他们家， Michael 正在跟13个月大的仔在家玩，知道太太遇害， Michael 显得很崩溃。通过警方给他的相，他确定是他太太。由于警方怀疑这个是一单抢劫案，所以他们一直留意 Roxanne 被抢的信用卡，等待作案人去盗用或者攞钱。但是过了48小时一啲动静都没有。一般来讲，疑犯会即刻去盗用，因为慢了张卡可能会被冻结。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张卡都没有被动过。警方怀疑件事可能没有那么简单。Michael 和 Roxanne 由中学时期就已经认识。Roxanne 很喜欢穿制服的男仔，警员、消防员、军人等等。Michael 毕业之后加入海军，并且对 Roxanne 好好。在 Michael 的疯狂追求之下，他们两个在一起，后来结婚。Michael 工作努力，军级越来越高。太太的突然离去似乎对 Michael 打击很大。他没有为 Roxanne 举行追思会，他怕自己崩溃承受不到，只是简简单单将 Roxanne 火化了。几个月之后，为了尽早走出悲伤， Michael 向海军申请调职，带着个仔离开维珍尼亚，去了俄亥俄州。在那里， Michael 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过多一年和对方结了婚。这些行为令 Roxanne 家人非常不满，不过 Michael 表示他需要重新开始，最重要的是个仔需要一个妈妈。在这段期间，案件的调查陷入困局，没有任何线索，警方已经准备列为悬案。案发的两年之后，1990年8月，警方逮捕了一名诈骗犯 Gilroy。 他多次声称帮人整屋顶，然后收钱不做事。审问期间， Gilroy 说他有关于 Roxanne 凶案的线索，但是条件是免除他这一次的起诉。他知道杀 Roxanne 的枪手是哪个，但是要求警方保证不起诉他关于 Roxanne 案件的所有罪行。警方表示那需要看下他知道什么。 Gilroy 透露枪手是他的朋友，30岁的 Angelo。 当日 Angelo 突然来找他，叫他帮手揸车去到超市停车场。原来 Angelo 是去作案，架车是黄色的。 Gilroy 讲出了一些警方并没有向公众公开过的细节，他还通过了测谎仪测验，似乎他讲的是真话。警方调查 Angelo 的背景， Angelo 是一个汽车修理工，有案底，不过都是一些譬如打劫、偷盗等的小案。另外他的确拥有一架黄色的车。警方要求 Gilroy 带上偷听器去到 Angelo 做事的车房，引导 Angelo 讲出案发经过和承认开枪杀人。警方就在附近支援，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即刻去救走 Gilroy。 由于已经是两年前的事， Gilroy 担心突然向 Angelo 提出会引起怀疑，所以他很紧张。Angelo 见到 Gilroy 之后，两个有讲有笑。一轮吹水之后， Gilroy 进入正题，他问 Angelo 还记不记得 Roxanne。 警方好像要重启调查，而这一问 Angelo 反应很大，说不知道 Gilroy 在讲什么。他还开始搜 Gilroy 的身，他怀疑 Gilroy 身上有偷听器。好彩 Angelo 摸不到偷听器。没了戒心之后的 Angelo 继续跟他聊天，过程当中虽然他没有直接说是他开的枪，但是言语间明确表示他有参与这宗案。警方正式拘捕 Angelo， 但是在警局里面 Angelo 始终保持沉默，警方什么都问不到，单单靠一个录音 都无法定罪，他们需要更多线索。警方将 Gilroy 再次带回警局，在交谈当中，警方感觉到他知道的远远不止上次讲的那么少。 Gilroy 说他自己是一个中间人，他要求警方签协议不起诉他，他就讲出实情。在调查当中，警方亦都相信他不是开枪的人，于是同他签协议，但是亦都将他本人不可以是杀手这个前提条件写入协议当中。在确保了自己的安全之后， Gilroy 终于将知道的事都讲了出来。其实当时不是 Angelo 突然找他去肇事作案那么简单，而是事先他就同枪手 Angelo 约好当日去行凶，目标很明确，就是 Roxanne。 那为什么要杀了 Roxanne 呢？ Gilroy 说因为 Roxanne 有了外遇，她的丈夫 Michael 希望她死。1987年底，在维珍尼亚滩市的基地， Gilroy 认识了 Michael 中尉。虽然 Gilroy 只是一个水手，但是 Michael 当她是朋友，还带着她和其他军官打波。在军人的圈子，只有差不多军级的人才会玩在一起，所以 Gilroy 很感激 Michael。同时 Gilroy 非常仰慕 Michael， 希望有一日可以好像他一样。 Gilroy 想加入海军精英计划，但是他不符合资格，被直属上司退翻了他的申请。而 Michael 知道之后，越过所有人用中尉身份推荐 Gilroy 加入计划。1988年3月的一日， Michael 满怀心事地找 Gilroy 倾偈，说他发现太太 Roxanne 有婚外情。 Michael 问 Gilroy有没有识得人可以帮他教训一下 Roxanne 的男朋友。因人有求于己， Gilroy 即刻回答可以找到这样的人，并且愿意帮手。后来 Michael 并没有真的叫他去行动。过了没多久， Michael 再次找到 Gilroy， 说他引诱了 Roxanne， 想找人解决他。于是 Gilroy 就找了 Angelo 帮手。几日之后，他揸住黄色的车和 Angelo 去了超市停车场。警方去到俄亥俄找 Michael， 见到是警察， Michael 即刻保持沉默，要求见律师。这样的行为令警方更加怀疑他，但是要指控一个海军军官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需要更多证据。首先， Roxanne 是不是真的有婚外情呢？警方找到 Roxanne 的妈妈和姐姐，他们认为不可能。 Roxanne 很专一，而且作为一个新手妈妈，照顾个仔都已经忙到佢拗晒头，边有时间搞婚外情？相反，佢哋认为 Michael 反而有可能真系有婚外情。Roxanne 以前提过，佢发现咗 Michael 有多次外遇，而且其中仲涉及到另一个军人嘅太太。警方沿住呢一个线索查落去，佢哋发现自从同 Roxanne 结婚之后 ，Michael 对外虽然一直营造爱老婆顾家嘅人设，但系背后佢一直有外遇。女朋友多达16个，其中一个的确是一个军嫂。而 Roxanne 警方调查之后确定她没有外遇。警方还发现 Michael 在 Roxanne 出事前的三个星期帮她买了一份$100,000的人寿保险，第一期都还未供就得到了$100,000赔偿。但是警方查银行记录只有$50,000，后来发现 Michael 给了 Angelo $25,000，Gilroy $13,000作为行凶费用。警方根据所有线索还原整个事情经过。婚后的 Michael 虽然表面顾家，但是一直外遇，甚至和战友的老婆有染。这些事被 Roxanne 发现，他找 Michael 谈， Michael 虚心接受，就是不改。多次忍无可忍之后， Roxanne 要离婚并带走个仔。 Michael 知道自己背后的这些事公开之后，事业将毁于一旦，于是他决定落毒手。他在部队里面开始物色可以做他黑手套的人。很快他找到了水手 Gilroy。 军官 Michael 平时带着 Gilroy 一起打波，帮他写推荐信，很轻易收买了他的心。为了验证 Gilroy 的忠诚， Michael 先尝试说太太 Roxanne 有外遇，要 Gilroy 找人教训 Roxanne 的外遇男友。 Gilroy 同意了。过了没多久， Michael 更进一步说要杀了 Roxanne。Gilroy 就找了枪手 Angelo 去行凶。 Roxanne 遇害之后， Michael 拿到$100,000保险，用其中的$40,000左右给了 Gilroy 他们。现在动机人证都有了， 警方希望能够找到可以将 Michael 同凶案直接联系的物证。 Gilroy 表示，当日行凶之后，他将 Roxanne 的手袋抢走，扮成打劫，回去打开手袋，里面有个银包、一些杂物，还有结婚戒指。 Gilroy 将结婚戒指还给了 Michael。 原来当时 Roxanne 并没有戴戒指，他有了 BB 之后，对很多东西都会过敏，其中包括这个戒指，戴耐了手会好痕，但是这个戒指对他来讲太重要，所以平日会将它放在一个袋里面，收埋在银包的暗格，随身携带。那有没有人在案发之后见过 Michael 拿了这个戒指呢？有。 Roxanne 的家人说，在见 Roxanne 最后一面，出发去殡仪馆的时候， Michael 突然说不记得拿东西，行入家拿了戒指。当时大家还问，银包不是被劫走了吗？ Michael 回答，戒指是在干衣机里面找到的。当时 Roxanne 家人还觉得奇怪， Roxanne 出事之后，他们用过那个干衣机好几次，但是都没有发现有戒指。殡仪馆里面仪式的最后， Michael 拿出了自己和 Roxanne 的戒指，放入 Roxanne 的骨灰中，埋入地底。警方来到墓前，挖出骨灰中，打开，找到了案件的关键证据。1994年 ,Michael 被控预谋杀人等多项罪名，检控官要求判处死刑。经过10日审判，为了逃避死刑， Michael 主动认罪，并达成认罪协议，被判入狱30年，10年内不得假释。而 Gilroy 作为污点证人，又同警方有协议，所以他没有被告。至于 Angelo, 由于凶器一直都找不到，而且 Gilroy 一直怕自己会被起诉，所以不肯提供更多资料。他对 Angelo 行凶过程的口供亦都前后不一致，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后来 Angelo 的控罪被撤销。Roxanne 家人每一年都会去一次华盛顿假释委员会，反对 Michael 被放翻出来。但是由于 Michael 狱中表现良好，入狱16年之后，他获得假释。2010年7月24号，在莱文沃斯堡监狱，54岁的 Michael 离释放还有一个月。在狱中，他参加了一场棒球赛，比赛的时候，他和队友发生争执，被对方用球棒打到头，4日之后不治身亡。